Okay, well, welcome everybody to class.
欢迎大家来参加今天的课程。
Okay, today we'll continue on studying about the Book of Life.
我们今天要继续的讲生命册，但是在现在一开始呢，我们要先把这个金句啊，先拿出来谈一下，什么叫做反弹。
Father in heaven, we give thanks to you that we have this time to study your word.
天父，感谢你让我们有这个机会可以研读你的话语。
We pray that through the power of the Holy Spirit and the power of your word that we can understand the wonderful things that you've prepared for us.
因着圣灵的力量以及天父的话语的力量，我们能够理解，感谢你能让我们理解这一切神的计划。
So we give thanks in Christ's name.
所以祷告因着主耶稣基督之名。Amen. Amen.
Just to recall that God gives us everything we need for the spiritual life, and all we need is positive volition.
我们必须了解，神呢，在我们的属灵生命的成长中所需要的，神都提供给我们了。所以我们可以因着神的这个提供，祂的供应，让我们的属灵生命 持续成长，但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正面的一个自由意志，就是要对神的教导，好，做说yes。而我们呢，要说要让我们的自由意志对神说yes的过方法，就是我们非常固定的，而且非常有纪律的来参与圣经的课程，圣经的研读。 而其他的事情呢，神就会为我们而做。而我们的信心，以及我们固定来到这个课程，然后我们就会逐渐的在属灵的生命上成长。而且呢，我不只要对神所教导的有兴趣听取，而且听见还要能够听进去，还要相信他。当我们相信了神的教导的时候，我们的属灵生命就会成长。 而在我们这个听取神的话语跟我们要能够执行出来的时候呢，都需有圣灵的充满，在圣灵的帮助下，我们才能做到。我们知道呢，圣灵它是有非常多的作为的。那其中的一种作为就是圣灵充满。所以我们看一下以弗所书的5章18节，他说：“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 却要被圣灵充满。然后在前一句啊，就是5章17节就说，不要糊涂，要能够明白主的旨意，得到智慧。也就是说呢，这个所谓的酒醉，它其实这个酒醉不一定是喝酒的酒醉，而是因为整个世界让我们迷惑了。它是一个形容词啦，就是形容说当世界的价值观，所有的事情让我们迷糊了。 所以糊涂了，所以我们就不能理解了神的旨意，然后就让我们被这个世界给弄醉了，所以呢，这个罪会让我们放荡，会让我们不知所措，所以必须要圣灵充满，我们才能够分辨世界的这个欺骗。You
have to remember, all sins get you out of fellowship. All sins make you lose the filling of the Holy Spirit.
所以以弗所书5章18节呢，保罗说不要酒醉，其实醉酒这件事情呢，它就是一个罪，这个罪呢，就是犯罪的罪，跟酒醉的罪刚好有同一个声音，就是酒醉是一种犯罪，那犯罪的时候就会让我们跟圣灵，就是让我们的圣灵没有办法待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就跟天父会分离了。 在以赛亚书的28章就有提过说，很多人他们喝醉酒，喝到满餐桌都是那个呕吐物，这是造成这个 神呢会把这个以色列北国给整个毁灭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酒醉的太荒唐。而酒醉呢，它其实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罪，它其实会带出很多更多的罪。在这个酒醉之下呢，其实很多人是靠酒来逃避一些生活上面的痛苦，或者是心灵的痛苦。就是有些人会因为生活的不快乐，或者是一些没办法解决的问题呢，他就利用酒精来麻醉自己，然后让自己可以有一个假的快乐，然后能够逃避现实生活的一些不如意。这个 pseudo 的意思就是fake， 就是假的哈。所以 pseudo happiness 就是假的快乐。假的快乐呢，其实是酒精和药物，有一些这些让人成瘾的药物，都是在提供这种假的快乐啊，让人在情绪上面得到很嗨、很高兴的那种状态，但其实它一下子就过去了，药醒了，酒醒了，就又回到原来现实，所以它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罪。当我们与神有很好的关系的时候，跟天父的关系很好的时候，我们就得到喜乐，那我们完全就不再需要那些假的快乐。那假的快乐可能来自于酒精，来自药物，可能来自性，来自钱、金钱，这些都是假的快乐。而神呢，跟我们讲说，他会给我们喜乐，因为呢，神就是代表喜乐。那他所给我们的喜乐，就是让我们如果只要是想着他，我们的专注力在神的身上，我们就得到喜乐。上下牧师有提供一个整理啊，就是十种解决问题的方法。那这十种方法呢，就可以让我们不需要用那些假的快乐来处理我们生命的问题。而这十个解决问题的方法的第九个呢，就是叫做跟神分享他的喜乐。而我们如果在为了寻求快乐而去做了一些违背神计划的事情啊，那以为这样可以得到快乐的话，那真的是假的快乐。所以当我们得到真的快乐，就是分享神的快乐，将他的快乐真正的活出来的时候，我们就不再需要被那些诱惑，被这些世界的假的快乐所诱惑。很多年轻人呢，他们会想要去那些很疯狂的这种 party 哈，这种派对。那他们的这种行为呢，如果对比较有智慧的年轻人来讲呢，那个智慧的年轻人就会告诉他们说，我不用去，因为我已经在分享神的快乐。所以呢，当我们有了神的快乐，有天父的快乐，我们就不需要去做那些违背神计划的那些假的快乐。这就是以弗所书五章十八节保罗所说的，不要酒醉，而要圣灵充满。而另外一个，从这个身体的这个比较生物学来讲呢，酒就是会让人完全失去专注力跟焦点啊，就会进入放荡的状况。所以其实酒是一个对身体来讲是一个负面，是不好的东西，它是不应该是提供快乐的管道。而当我们喝醉的时候呢，我们就是进入了一个醉的状况，我们就会这个圣灵就无法充满我们，然后我们就没有办法得到跟神的亲近，神也远离我们，这个就变成是真的没有快乐。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十三章那一段呢，在前面在讲到这个耶稣呢为他的门徒们洗脚。我们要先理解在那个时代就是耶稣在的时代呢，所有的人是穿的像是那种山板，那种像拖鞋一样的在非常泥泞的路上走路，他并没有像我们现在这么好的鞋子袜子可以保护我们的脚。所以呢，穿着这些像是那种拖鞋，或者是说是凉鞋的这种鞋，在那种满是泥巴的地上走路的时候，那些尘土啊都是会塞进你的脚趾之间，整个脚都是脏的。而且呢，那个时代所有的路呢都没有所谓的这个水沟的系统， 大家那个每一家用的脏水啊，不管是洗衣服的啊，洗任何东西的脏水，都是直接就往这个路上去泼去倒的。所以这个路上是不止脏而且很臭哈，所以这个走在路上的人也是满脚的臭味，就是因此呢，进到任何一个人的家，他一定要先洗脚。Actually, I heard that there should be slave or servant's job. Maybe there are too many people together going to the same house. There's not enough servant to help.
And that could be very possible.
Right.然后这一群人呢，进到了这个房子，就是耶稣跟他的门徒们，他们可能一下子人手不够，一般是这些仆人帮忙洗脚的，就没有足够的人帮忙洗脚。而且呢，这个有可能他们进的最后一，是因为这个房子，这一段经句应该是，可能是在马可的家，然后他们进到马可家，他们可能很熟悉，所以呢，他们就自己来。而耶稣呢，在这个状况下呢，他就利用这个洗脚的事情呢，可能就在教导他的门徒们有关这个谦卑，还有这个所谓洁净，就是圣灵洁净的这个两个功课。而耶稣在这样的一个课里面呢，在教导他的门徒，就是他愿意以身作则。来服务，来当作像仆人一样的服侍他的弟子。
And it's a great lesson for us to see that the God of the universe is washing his disciples' feet. That shows how humble he is.
而对我们来讲，这一段经文教导了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课程，就是连这个世界的宇宙的这个神，最大的神，他都愿意来为他的门徒们洗脚，是如此的谦卑。而且呢，这又是另外一个课程，就是呢，要神耶稣教我们必须要完全的洁净，让我们能够重新与圣灵充满，与神亲近。而在约翰福音的13章10节里面呢，也让我们理解了一个不同形态的这个洗洁。在希腊文里面呢，是有两种说有关洗这个字，就是清洗的洗啊，在希腊文有两个不同的字来用，来代表不同的洗。
Yeah.
因为洗哈，洗涤身体有两种，一种是这个全身的这种泡澡一样的清洗，就是全身的洗；另外一种是洗脚的洗，在希腊文是用不同的字。那它的意思是说呢，对于已经洗过澡的人，他走进这个房子，只需要再洗脚，他全身就干净了，所以不需要再全身洗一次澡，所以就是用洗脚就得以洁净。我们现在可以往回头看一下，就是约翰福音13章的第8节跟第9节，当耶稣帮彼得洗脚的时候呢，这个彼得非常的惊讶，他惊吓，他说你绝对不可以洗我的脚。彼得跟耶稣说，你不可以洗我的脚。耶稣说，我若不洗你的脚，你就与我无关了。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的脚不洁净的话，你就没有办法跟我有任何的关系。而彼得会跟耶稣说，你不可以洗我的脚哈，这个其实一点都不惊讶，因为在这个圣经里面很多次我们都看到，就是当这个耶稣要做什么的时候呢，彼得常常就会用一般人的概念来回应耶稣说，你不要做这个，你不该做这个。而且呢，彼得他就是那种，就是可能是在这个耶稣的门徒中，这个第一号的这个爱争执，就是主见很强，然后认为自己有更好的方法、更好的办法的人哦。因为也许其他的门徒也觉得耶稣这样子帮他洗脚不太合适。但是呢，彼得是会直接说出来，直接去跟耶稣说你不该做这个。但是呢，每次彼得跟耶稣在这个争执的时候呢，耶稣他基本上都不太生气，他只是会告诉他说他真正的道理在哪里。所以我们可以看起来，就是耶稣他是把彼得当作，他们的关系是非常好的，而且可能就是把彼得当作最好的朋友。
But in this case, Jesus says to Peter, look, if I don't wash your feet, you can't sit and have dinner with me.
所以在这里呢，耶稣就等于是在跟彼得说，我如果我不帮你洗脚，你就连跟我坐在一起吃饭都不行。
And then we go on to the next verse where, what's the saying in English?
然后彼得呢，居然就跟主说，如果你要洗我的脚，那你干脆就连我的手、我的头全帮我洗了吧。而耶稣就说呢，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洗一洗，全身就干净了。那你们是干净的，而且然而不是每一个都干净、哦、对不起，他重点是在讲说，就是你曾经洗过了之后，你后面就只需要洗脚了。所以呢，在耶稣在讲这一句话的时候，他其实就在比喻我们受洗、哦、就当我们相信耶稣的受洗。因为这个希腊文的 luo 就希腊文的 luo 这个意思呢，是全身包括头顶都一起下水洗过。他所以他的意思是说，耶稣是说，你只要 luo 就 luo 你做过全身的洗过之后呢，这一次就够了，接下来只需要洗脚。在希腊文里面呢，它其实 luo 就是四个字母。OK， 所以呢，这个 luo 这个字呢，本身是洗，是全身浸泡的洗。但是在经句约翰福音十三章第十节里面洗。的这个洗看起来比这个四个字母要长很多、啊、
嗯，
它其实是一个它这个受这个就全身洗的这个字的一个完成式，一个完成的全完整的一个词态，所以看起来比较长。这种文法的事情、啊、在希腊文里面它使用的时候就会影响了我们对这个句子的了解，所以听他一定要把它稍微花精神解释清楚，所以我们大家一定要有耐心的学习。如果我们不了解这个希腊文它的整个语法的使用、啊、那我们就没有办法理解到底耶稣在跟他的门徒教导什么。而我们虽然不懂希腊文，但是呢，这些圣经的研究者，他们希腊文的专家们呢，把这个圣经可以非常详细的解释出来。所以在这个洗的这个完成式的旁边啊，都这个希腊文旁边还有一大堆数字啊，这些都是在告诉我们这个字它真正的词态状态。所以在几百年前呢，就有一群人为了让世界的人在读圣经的时候更能深刻了解，他们就把在圣经中的每一个希腊字都给他了数字的一个索引，同时呢把他的词态、啊、也都写在每一个希腊文的旁边，所以就让大家很理解。比如说这个字这是洗、啊、而且是完成式的洗，但洗这个是一个动词，然后它是完成式、啊、等等，它旁边就有一堆英文字母来表达这个字词态的状态。那些几百年前这些这个希腊学者，就圣经学者，他们花了他们一生的力量啊，在把圣经的每一个字做了这样的注解。而这些字这些注解呢，因为现在有电脑了，所以在电脑里面我们变成更容易了解，更容易查询。所以像听这样子的圣经老师呢，他就不需要再去研究那么彻底的去研究希腊文了，他只要看到这些数字跟注解的符号，他就知道说哦，这是一个动词，然后它是一个完成式，而且是一个完美的完成式。所以像这个洗这个字呢，在它旁边有个 V 就代表它是一个动词，然后有个 R 就是意思就是 perfect， 就是完美的，也就是完成了，也就是说这个洗已经是一个完成的状态，也就是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就整个受到了一个完整的圣灵的洗礼，我们就已经是绝对干净的了。好，所以我们现在回来看这个原来洗这个字叫 luo， L-O-U-O， 好，这个字就是原来的这个最简单的洗这个字。他的这个洗呢是属于这种在水里头完全浸泡的洗，就像是那种就是在浴缸里浸泡的，你连头顶都洗到的那种洗叫 luo。 那这个字呢旁边的一堆数字呢，其实就是在这个字典里面，好，你要去找到这个字的话就靠那个数字就可以找到。 所以你如果看到了 Luo， 然后旁边有这个字 G2038， 你就知道是哦，它是从某一本字典里面的那一个排名2638这个字。这样的工作我们学生不用做，但是对我们的这个老师来讲，他就会去看，他就会到那个字典里面去研究这个字，就经由这个索引，这个字典的索引，他可以找到这个字，然后他就可以做很多的研究。所以对一个老师来讲，这有这样子的工具书，工具的这个的索引呢，对一个老师教导学生他之前要做的研究准备工作就很有帮助。那有些基督徒他会说啊，我对这些事情没有兴趣啊，我不想知道。但是听的意思就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不真正去理解原来圣经在写的这些字的意思的话，我们对圣经的了解是非常表面，而且甚至可能会错误的。旁边还有这个词态的注解，这个 Luo 旁边的这个它变成了完成式，所以它就那个字我现在不会念啊，太长了。那它这个旁边的注解写 V 就是动词的意思，然后 R 呢就是 perfect， 就是完成式的意思。然后旁边还有一个 P 就是 passive， 就是被动完成式。然后就又还有一个 P 是 participle。
That's right. Participle.、Oh, yeah.And a participle is where you can actually take a verb and it takes on a noun form.
然后这个participle 的意思就是说把动词当作名词来用。然后呢最后有一个 NSM 是代表是 N 是代表主词。然后最后有一个 S 代表的是个人，就是他是在跟这个彼得讲，所以他用的是这个单数。好，然后最后一个字 M 呢，那个是masculine， 就是指的是男性。也就是说，有些他们在欧洲的一些语言里面，对男生说跟女生说会用不一样的字。所以你从这里就会理解说，希腊文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语言哦，因为它从一个字，它可以代表这么多的概念在里面，所以非常不好学。
So this is the longer form. This is the form that you see, and again, it means.You have been completely washed.
好，所以那个本来叫 Luo 的这个简单的一个洗字呢，在这边用成了 Luminous。 所以这个字呢 Luminous 的意思就变成是你已经被完全的洗净。这一句话的意思是说，他跟彼得说你之前就已经完全被洗净了，然后呢，所以接下来他要讲到洗脚的时候就用了另外一个字。所以在英文的这一句话的这个解释里面呢，因为英文对洗这个字没有分得那么复杂，他就只能用说哦，你他已经被洗了，所以他前面洗是指这个用泡澡的洗，那 后面说哦，洗脚就够了，但是这个洗呢是 wash feet， 是洗脚，所以他没有办法在动词上面去分辨。但是呢，有趣的事情是，他们英文圣经的翻译的每一个字后面都用了希腊文的那个字典的这个索引，然后你就发现前面那个 wash 洗呢是 G3068， 后面洗脚的那个 是 wash 呢是写 G3538， 所以就两个完全不一样的数字，就代表是根本不同的两个字。No, actually you say 洗过澡 means the whole body has been washed. And 洗脚 that means only wash the feet. So 洗 is the same word, but because of the second part will make that different. Nipto 这个字呢就是比较部分性的洗，所以你可以说洗脸洗手洗脚，这个都可以用 Nipto 这个洗字。就是刚才听就讲说，这些学生们他们离开家的之前应该都已经全身洗过澡了，所以他们来到这边的时候呢啊，这个耶稣就会跟彼得说，你已经洗过澡了，你就是干净的了，那你接下来只需要洗脚，所以他就用了这个 nipto feet 啊，就 nipto 你的洗，然后后面还有加上他们的希腊文的脚，因为 nipto 这个字可以是洗脸洗脚或洗手。 如果你在家里洗过澡了，你实在是出来到一个餐厅吃饭，你不可能再去跟人家说，哦，我要借一下你们家的浴室，我要洗个澡啊。所以这个是完全不可能，也没有必要的。因此呢，到了这个人家，应该就是洗个脚，洗个，像我们现在的话，还会洗个手，因为有这个新冠病毒的问题，我们会洗手。那我们的脚又已经是被包裹起来是干净的，所以我们是洗手。那在那个时代他们是洗脚。所以我们要理解的这个整个寓意着我们有了救恩的洗涤，有了耶稣的救恩的洗涤，我们就已经干净了。那很多人以为他又犯了错，他就又不干净了，但是实际上耶稣也在教导我们，其实有过了一次的完整的救恩的洗涤，我们就是干净的。所以我们刚刚在讲的那个洗澡的那个字啊，它是一个完成式，而且是一个完美的完成式的这个概念呢，就是说你已经做完了，你做过了，你不用重做了。
I'll tell you what, we'll take a 5 minute break because there's still just one more concept, one more verse I want to share about this.
好，我们现在先休息五分钟，等一下11点钟回来，再把一个概念听要再讲解一下。